大家好，欢迎来到十点课堂，收听上官文录的名著情商课。今天呢，我们要解码的一本书是张爱玲著名的传世经典《红玫瑰与白玫瑰》。想必大家都对这部小说开头的那句话津津乐道了。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句话呢，后来被无数人拿来形容男人朝秦暮楚的本性，也顺便叫人领教了张爱玲的狠辣和刻薄。但实际上呢，这本书虽然是从男主人公童振宝的视角来写的，但却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女性情感和成长的秘籍。这其中一个最核心的点便是女人如何利用过往的不成功的爱情或婚姻关系来一步步的发现自己，了解自己，最后探索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避免错误关系的陷阱。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关键。在之前上官文录的读书节目里，我解读过非常多的爱情小说，但是真的很少有人能够像张爱玲这样又如此精炼的篇幅和笔触，就可以把爱情关系的实质以及情爱里面的各种复杂的层次全然展现出来。那么在这篇小说里，你能够把自己在爱情中的很多情绪与观念对号入座，然后呢，跟随着张爱玲锋利的笔触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我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期待一段完美的关系，但实际上如果不去探索与发现自己的内心，你永远都只能活在梦里。事实上，我们今天作为案例的两个女主角，也就是小说里的童振宝的情妇红玫瑰王娇蕊，以及童振宝后来的妻子白玫瑰孟烟离，他们自己都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幸福。一个呢是红玫瑰啊，搞婚外情被情人抛弃，婚姻也破裂了；另外一个白玫瑰背着丈夫和一个丑陋的裁缝通奸。可以说他们都是爱情里的失败者，至少是某一阶段的失败者。但是事实真如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吗？这便是女性在爱情中经常会经历的一个悖论，就是当别人觉得你很幸福的时候，你往往很拧巴，但是当别人都觉得你处境太凄惨的时候，有可能你的内心却是比谁都安顿和富足的。就拿张爱玲自己来说吧，很多人喜欢谈张爱玲的情爱八卦，比方说她爱上了汉奸，一向高傲的她似乎变成了糊里糊涂的小女人，后来呢，又嫁给了大她30多岁的美国不知名的作家赖雅，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好像怎么听都会觉得很凄惨。但是我却可以说张爱玲过得很高级，因为没有几个女人能像她一样在情爱里如此肆意，同时又如此自知，在爱情里所有的感觉都变成了她自己滋养人格的力量。那么这其中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讲述中细细道来。我们先来最简单的划分一下爱情中的女人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性感的，一类是贤惠的。而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显然是前者，性感的，孟烟离是贤惠的。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女人，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人。通过这两个女人与同一个男人童振宝所发生的勾连，我们能够窥探到许多关于女性情感的一些共通的秘密。张爱玲曾经说过，女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她们如何用本事来吸引异性，里头有非常多的嚼头。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性感和贤惠这两种女性特有的本事里都隐藏着哪些核心的密码，同时又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陷阱呢？先来说性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性感当然是俘获男性的利器。那么性感是如何练就的呢？ 性感是不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呢？故事里的王娇蕊是个有夫之妇，她嫁给了佟振宝的一个老朋友，这是一个沉稳木讷的中年男人。佟振宝从英国留学回来，寄住在了这个老朋友家里，就遇见了王娇蕊，也一下子就被他勾住了。我们先不从道德的角度来评判王娇蕊，这个我稍后也会讲到。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他是如何去吸引男人的注意的。佟振宝第一次到王娇蕊家里的时候呢，王娇蕊正在洗头，书里面说她金棕色的脸，紧致的皮肤，绷得油光水滑，眼睛像唱戏似的吊了起来。她身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浴衣，松松地挂在身上，透过淡墨色的衣带隐约可以猜出身体的轮廓。刚洗完头，她对着镜子梳烫过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撕下来，屋子里水汽蒸腾，地下是他一团一团的头发。那么这个场景一下子就让佟振宝有些着迷了。你看王娇蕊多么会利用自己的性感，而且是高级的性感，不是搔首弄姿。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最慵懒、最自然、最不经意的一种状态，才对男人具有一种最致命的吸引力。尤其重要的是与环境的搭配，也就是营造气氛。所以性感的人也天生对气氛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暗送秋波是最有效的。这种能力相信会让很多女人艳羡，但是很多人体会到的性感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其实性感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核，这个内核才是营造出性感的根本原因。丰满的肉体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能够形成致命的性吸引力，其实内心的状态也是非常关键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我们眼中最性感的女人，比方说舒淇，你仔细看她的眼睛，能够发现她的眼神里有一种非常纯粹的东西，完全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有纯真也有调皮贪玩，还有一种不加掩饰的野性。这一点呢，在王娇蕊身上体现的可以说非常明显。如果你真的想学习性感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向王娇蕊学习一下。但是要记住，千万不要刻意，也不要装。真正的性感，即使是后天学习的，也需要渗透进骨髓里。中国有一句话嘛，叫风骚蚀骨。那么这个王娇蕊呢，外表是那么的性感，但是她在谈吐和行为举止中又表现得非常的孩子气。刚和佟振宝不太熟悉的时候，她就对他吐露了自己为什么要嫁给现在的丈夫。她是这样说的：我的一生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了，我家里送我到英国读书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去的时候年纪小着呢，根本也不想结婚，不过借着找人的名义在外面玩，玩了几年名声渐渐不大好了，这才手脚忙乱的抓了个时候。你看在那个时代，对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这种话显然是不得体的，但是王娇蕊对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在意，她还会把嘴里的茶叶吐到栏杆外面，然后开玩笑的说，中国也有中国的自由，可以随意的在街上吐东西。你看这完全是一副玩乐的模样。虽然说在那个年代只能顺从于世俗的安排，但是王娇蕊的心却是野的、自由的、单纯的。所以说即使他出轨了，你也很容易理解和原谅他在那个时代所受的限制与不公。那么这种幼稚感非但没有折损他的性感，反而让这种性感成倍增加。这其中的道理你发现了吗？我觉得佟振宝心里想的这句话倒是点出了关键。书里面是这样写的，指的是娇蕊，她仿佛是个聪明直爽的人，虽然是为人妻子，精神上还是发育未完全的， 这是振宝认为最可爱的一点。所以你看，真正的性感是最丰满的肉体和最天真的头脑的结合。而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天真可不等于装傻，性感这种东西真的是装不来的，装出来的一眼就能够看出那种廉价感。那么既然真正的性感是无法装出来的，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性感背后的逻辑，而这性感背后的逻辑也正是王娇蕊之所以在这段关系里失败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固然性感能够让你在与异性的关系里获得某种吸引力和主动权，但你要知道，性感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东西，因为性感最致命的吸引力其实正在于触不可及的诱惑。而一旦你被追到手，被对方掌控了，这种诱惑便开始大打折扣，因为中间造成诱惑的那层薄纸被捅破了。被捅破之后，那种难以名状的两性之间的瘙痒感也就消失了，所以暧昧的氛围也就不在了。性感的王娇蕊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她和童振宝经过暧昧的相处终于发生了关系，而在这之后，振宝却开始退缩了，因为童振宝已经是从身体和心灵上都喜欢上了王娇蕊的，但是本质上他却是一个妈宝男、凤凰男。振宝的心里一直想过着那种所谓的正途的生活。书里面说，振宝希望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就是那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份体面的工作、广泛的人脉圈，还有一个正途出身的娇妻。所以很显然，王娇蕊都不符合这样的条件。有夫之妇与他偷情的王娇蕊显然已经成为了振宝拥有美好人生的阻碍。振宝当然不愿意让这段关系毁了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最后选择了离开王娇蕊。但是这时候王娇蕊的世界却由此崩塌了，因为他真心爱上了童振宝。为了跟振宝在一起，王娇蕊已经向丈夫坦白了心迹。振宝的这个选择就相当于切断了娇蕊所有的路。而这个时候，娇蕊的性感却不能为她做任何的事了。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见到过这样很多的例子，就是一些非常美艳性感的女人却常常容易爱上渣男，然后还被渣男伤得遍体鳞伤。那么当童振宝对娇蕊说，娇蕊，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的时候，娇蕊呢在一旁是抱着振宝的腿嚎啕大哭，像个含冤的小孩子。你看，这便是娇蕊天真的副作用。所以王娇蕊的困境就在于她一直都活得太天真太狭窄，因为性感给了他太多的好处，所以他都无暇去思考一下男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有了性感这层保护膜，娇蕊就不愿意对自己负太多的责任了，因此也特别容易把自己全盘托出，同时也特别容易被背叛和抛弃。这一下呢，他就被拖进了万丈深渊。但是你知道吗？这其实对于娇蕊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第一次从自我的安全圈里跳了出来，去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性。在这之后呢，他无所依仗了，他只能靠自己了。于是娇蕊掉进了俗世里，开始体验真正的市井生活。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普通人，又生了孩子，从童振宝的生活里完全退了出来。但是呢，凭借着娇蕊身上的那份难得的叛逆和孤勇，也注定了她不会被这次失败的情感所毁灭。那么王娇蕊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它所能够带给我们爱的启发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我们留着最后再来揭晓。在这之前，我们要来探讨的是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女人类型的特质，那就是贤惠。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往往对女性的要求从小就是要顺从听话，小时候听父母的话，长大了听丈夫的话，做一个贤惠的妻子，然后相夫教子，顾全大局，似乎这是一种完美的妻子的形象。那为什么这样的女性会有很多呢？其实它反映出的是女人在社会和自我发展方面普遍的一个困境。为什么说是困境呢？你看，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女孩在情感里面是处于被动状态的，她们也总是学着善解人意，宽容大度，觉着要维系关系就必须得这样做那样做。也有的女孩呢，依附心理特别强，她们不想独立，所以呢就会比较喜欢和大男子主义的人交往，然后呢让这个男人去安排自己生活的一切，自己就想好好当个贤内助。当然我们没有立场去评价这些女孩子的行为，但是你觉得这套逻辑真的成立吗？这是我们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佟振宝离开王娇蕊之后，根据媒妁之言娶了一个家道中落的大家闺秀，叫孟烟离。孟烟离呢，从小就可以说是被锁在深闺里，接受的是最传统的教育。她嫁给佟振宝的时候呢，还只是一个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少女，人生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就被人这样决定了命运。对于未来的婚姻，孟烟离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一些朦胧和未知的期待。所以对于佟振宝来说，孟烟离虽然符合他对于老婆的期待，但是显然是过于乏味了。所以佟振宝等于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在这之后呢，他就渴望一些更刺激的东西。因为家庭琐事和日常生活的矛盾，对婚姻失望的佟振宝就开始偷偷去嫖娼，而孟烟离呢则是陷入了一种冷暴力的家庭环境中，他的那一点点朦胧的美好愿景破灭了，之后变成了一个说话碎碎叨叨的黄脸婆。那么一个大的问题就来了，孟烟离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为什么最后婚姻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也都明白，一个女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如果你把自己的全部都依附在一个男人的身上，那么无论在别人眼里你过得多么舒服，你都极有可能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洋娃娃，你的情绪、你的身体、你的选择都不由你自己掌控，日子很容易就过成了一个华美的空壳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现代女性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和独立的精神人格。而这种女性的独立的事业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标准和理想了，它应该是一个客观条件，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你才能够获得最基本平等的人格。而且在心理上，其实大部分男人都会比女人幼稚一些，所以你又怎么能够指望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你所需要的安全感呢？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孟烟离和王娇蕊的问题正好是相反的。王娇蕊是太过自我，没有去认清现实，而孟烟离则是一开始就被现实捆绑，从来没有发展过他的自我。而他们的共同处境就是他们都遇上了渣男，而且是同一个渣男。因为爱情和婚姻的破碎，他们都被扔进了漩涡里，不得不去面对真实的世界。而这时候呢，答案就自己出现了。很多年之后的一天，佟振宝在公交车上偶遇了人到中年的王娇蕊。她比以前胖了，面容很憔悴，但是脸上涂着浓厚的脂粉，耳朵上呢戴着艳俗的大金耳环，完全没有了从前的那种性感。你看这样看上去貌似很可惜，但是咱们先不要着急下定论，我们继续看如今的王娇蕊是什么样子。 那么当焦蕊和童振宝面面相觑之后，童振宝只得上去寒暄。当他们谈到了焦蕊后来的婚姻，振宝就问他，那位姓朱的，你爱他吗？焦蕊的回答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了，他是这样对振宝说的，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童振宝听了这句话，心里泛起的是某种不舒服的感觉。你看这个男人自己过得不好，所以他也不愿意看到焦蕊这么坦然的样子。于是呢，他就挖苦焦蕊说，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焦蕊呢也并不生气，又这样的回了他一句，他说，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可以说从前那个性感而天真的王娇蕊，如今变得在我们眼中是庸俗的。但是你看她分明是那么的安顿，那样的幸福，镇定到没有任何要为自己辩解的欲望，就是这样坦然的接受了振宝对她的不友好甚至是攻击。短短两句话，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女人身上的一种力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正是这些别的东西才真正的塑造了王娇蕊，也给了她力量，到最后她仍然在相信着爱，只不过是以一种更自信更踏实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妨来总结两点在恋爱中必须要修炼的功课。首先呢，就是在错误的感情中我们应该学会的一点是，通过关系去发现自己致命的弱点，然后不要倚仗任何人，尝试着自己独立去面对它，解决它，试着去生活，去感受各种你害怕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让你自己更强大，也才是通往幸福的关键。同时呢，也一定要记得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因为失去自我迟早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从白玫瑰孟烟离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故事的后来，童振宝有一天回来，发现自己圣洁的妻孟烟离居然背着他和一个丑陋不堪的裁缝偷情。这是一次婚外恋，同时也是一个很可笑的搭配。但反过来，请不要忘记，这也是孟烟离生平第一次自己独立做出了一个选择。张爱玲形容这时的孟烟离说，烟离现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同情与友谊，似乎在经历了半辈子的糊涂和短短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孟烟离才真正觉醒，开始行使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产生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决心。所以在错误的关系里，我们能够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需求，发现自己的喜怒，这是人生进阶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让我忽然想起了张爱玲自己的爱情，当初她爱胡兰成爱到痴狂，后来被辜负，再后来呢，又用全部的家当30万做了一个彻底的了结，断得一干二净。很多人都说胡兰成害了张爱玲的一生，但其实胡兰成哪有那么强大呀？懂得张爱玲的人都知道，他最恨不彻底。张爱玲说，爱的不彻底，恨的不彻底，忘记的不彻底，就连盲目的都不够彻底。那么张爱玲可以说是盲目的很彻底了，最后了断的也很彻底。我觉得这便是一个女人最高级的自尊了吧。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